我们上星期是讲诗篇了啊，所以可能大家要想回在前一个星期我们听的那个比喻啊，那个比喻跟在前一次啊是有关联的啊，在前一次就讲到啊一个寡妇啊向一个布衣的官来求伸冤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嗯，耶稣就在那个比喻里头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大家会记得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其实不是叫我们讲很多话啊，这个常常祷告呢是因为圣灵常常感动我们祷告啊，所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在祷告里面操练对上帝爱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的信心啊，就是你在其他的地方呢你没有办法完全像祷告那样完美的去操练啊，其他地方你可以啊看见呢神的创造啊，你说哇伟大的上帝啊，你可以啊因为啊上帝帮你解决一个困难啊，你说上帝真的爱我，但是在祷告里面呢你求神救你脱离死亡，那个慈爱那个怜悯啊是很就是极大的，而且是我们可以说是极长，就是马上啊，你就感受到不是一个困难慢慢的解决啊，他就用平安用良心的一种平安就赐给你。所以基督徒要常在祷告里面操练啊，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课啊。连这是前一个星期啊，连接下来那个比喻就耶稣基督又讲了啊，就是另外一个例子，连就是讲到也是祷告啊，但是他就提到祷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意思说在祷告里面啊，基督徒不应该啊从小就被教导就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其实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就是我也是这样子被小时候被这些教会的这些所谓的主流些老师教啊，也给他教坏了啊。啊，就是说不会祷告，说怎么会？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哈，就好像跟爸爸随便讲话，那这个这样的表达是，当然你是在鼓励他小孩祷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说话呢，就会导致他一生可能都不曾认真祷告，啊，你倒不如跟他说，你被感动，你就讲被感动的话。啊，你告诉他说话语不用多，但是不可以撒野啊，不可以跟上帝啊就是乱来啊，不可以啊存着一种就是好像对着人可以可以收买可以欺骗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上帝给你稀少的话语你就用稀少的话语来祷告啊，如果上帝给你更多的感动你就用更多的话感动，那这个好过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错误的祷告观念啊，所以很多人长大之后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了，他很多事情都改了，但是这个就改不掉啊，就是当他一祷告的时候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这样的啊，他平常啊就是做事啊各样都是有条有理啊，讲话也是有分寸，但是他一祷告呢他就好像可以随意说话啊，可以讲一些有时听来可能很振奋人心但是是不恰当的言语啊，你说从哪里来，很可能就是他没有被提醒你的谦卑在人面前被看见，在神面前被看见，在祷告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来到一位向你施恩的上帝的面前，他是你的天父，但是在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先要求神向我们施恩，每一次我们都跟上帝求他伸出那个金杖啊，就伸出一个怜悯我们的手，虽然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很深切的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罪过，然后不能假定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所以谦卑跟自我否定呢是一个正确的祷告心态啊，所以不会说在祷告里面呢 忘记了自己啊，他不是喝酒啊，他不可能让你忘记自己，在祷告里面也不可能让你突然间好像陶醉起来啊，它不是一个所谓肉体的享受来的。OK， 祷告可以带给你属灵的平安，但是祷告的那个时刻呢，你是在一个惊叹的当中，因为上帝把许多的慈爱恩典向你显明，所以一般上不会导致祷告的人太随便的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好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傲慢呢、其实是人本性的一个毒根啊，就会特别在祷告这个事上就成为我们的男主啊。那傲慢不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藐视神，也藐视身边的人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这样子做啊，我们会好像认为上帝亏欠了我们一样啊。虽然这个比喻里面那个法利赛人啊，他祷告是算是公正的啊，就是该讲的也讲了啊，他就向上帝感谢啊，赞美啊，这样啊。但是你会注意他的用词呢，其实他是表达了说他有许多的善行啊，他又进食啦、他又奉献，他说这是上帝给他的，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当他下一句话说我不像其他人哦，特别不像税吏的时候，就旁边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跟他一起进来祷告的人啊，当他这样一表达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原来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给他那样多的善行是因为他很好，他比别人好，我不像啊，别人没有这样多善行，因为他不好，你给我很多我谢谢你，但是是因为我很好。所以他其实会反映出有时我们可能信主很久啦啊，或者我们在教会参与很多侍奉啦，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不讲道理的心态的啊。我们会做多了，我们当然会说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但是慢慢你会把它看为是你的，好像你可以把它绑架起来，就是说这工作是我的工作啊，好像上帝因为你有这个工作而对你有特别的施恩啊。你这个就会让这个法利赛人啊的祷告最后就被上帝拒绝了啊。我在说他的错误不是他的言语啊，当然也不正确了，但他主要的错误呢是态度啊，就是他可以承认自己有时做错事，但是他完全忽略他是一个罪人啊。许多的基督徒还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不出奇啦，当然我有时还是要劝啊，就是说他们可以一种很有距离的来看自己的罪的。OK， 我们都一起骂一个罪啊，大家都一起骂，我们一起骂贪心啊，大家也觉得贪心不好，骂，我们一起骂各种啊，就是，但是只要这个罪一扯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人就有反弹啊，人总是会觉得说我没有这样坏，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你讲自己就好啊。然后像我们有时祷告，然后这我不介意啊，不过我是说。公祷啊，对吧？我们公祷当然是代表大家了啊，所以我们在公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这个字嘛啊，然后像迦南常常为我们一起带我们做认罪祷告啊，这个观音今天也为我们做认罪祷告啊，他既然带领会众，他就会用“我们”嘛，没有错了啊。但有时候呢，的确有一些时候，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嘛。没有我们啦，没有人听了啊，就是你吧的啊，你说我，是吧？那所以有时这个区别呢，就会让听的人，你说哦我啊，你在讲你自己，好好，我阿妹，我觉得你很不好啊，就讲啊，你一讲我们啊，那听的人就很不高兴，谁像你啊？你只有你这样坏啊，不要讲我，对不对？啊，你要记得啊，这一种在当中觉得别人比较坏一点。或是你没有人家讲的那么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多多少少忽略了，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虽然在顶上哦，的确啊，这个楼的高度啊有高有低啊，但是在底下的根基呢，都是在同一个磐石上面。意思说，我们不可能会比别人更好，是因为我们的根基就是败坏的，就是亚当给我们的罪行。所以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不管你有没有做错多少大的坏事啊，或是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都有101个理由呢，为你那个不会死的罪啊来认罪的。啊，你认为上帝会很重视你的罪行吗？好像有一个癌症的病人啊，他已经末期了，他的癌症末期啊，他去找医生，他说：“医生啊，你知道吗？我昨天长了一个青春痘。”啊，医生不会在意他的青春痘的。啊，昨天我割伤了我的手指，他也不会在意的，因为你有癌症啊，你里面，你的核心是走向死亡的。是你割伤手啊，长了一个青春痘，或是就弄伤了皮肤，的确也是需要去医治了。但是你有更大的问题啊，对吧？一个正常的医生呢，他会更专注，或是更注意你那个癌症的扩散啊，这个情况。所以你想看看，如果上帝看我们每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人的重担大一点啊，有些人的罪担比较小一点。啊，大家都背着不同的担子来了啊！你说上帝是看我们的担子吗？其实对神来说，这担子是小儿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根基啊，本性是最深来的，那个是死不掉的，一直都在每个人里面，而且这个最深呢，它会不断的玷污我们的善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罪深，我们就以为自己有善行，但是你一看到罪深呢，你就看到每一次你想做好，最后出来都是坏的。为什么呢？因为罪深在行善的当中就破坏了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就好像你做蛋糕，你辛辛苦苦揉面啊，就到了最后一刻你去烤，是吧？烤一半的时候有一只蟑螂掉下去，你整个蛋糕就不能用了。你说为什么？罪深就是这样，他不会在开始的时候弄你了，他就当你在侍奉神，专心一杯茶经，静思祷告5天，还好没有胃痛，到了你要去侍奉带领人的时候呢，他就在上面点一下，他就黑了。因为当人开始在侍奉的动机不纯正的时候，上帝就不看我们的侍奉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虽然没有说很明显带来人对我们的仇恨啊什么啊，但是它很致命的，它好像都在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很多时候像大卫的祷告这样啊，就是说：“上帝啊，赦免我，因为我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在母腹里面我就是犯罪的。大卫不是推卸责任说哦，这个就全认了就算了，不是，他真的看透他自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善行。连比喻里头的另外那个人就是这样祷告的，那个税吏他没有呈报啊，说啊，这礼拜伤了几个人啊，啊，上帝啊，我这礼拜抢了几个穷人的这个财富啊，就抽税抽一半啊，把他的驴子牛啊都抢了，他没有报告啊。所以说他的祷告是说：“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这个税吏是为自己是一个罪人祷告，当然他也应该为他的罪行祷告，没有错，但是上帝悦纳了他，就是他看到他的罪身，这就是一个恰当正确的谦卑。
嗯，
那我不是说大家每次祷告都要把自己讲得很坏很坏很坏，这当然不必要啊，只是说你要站在那个地步，你说上帝，我是一无所有，如果真的我有什么都是你给的，跟我无关，因为我跟隔壁那个人一样的，我有100个理由不愿意跟他一样，但是我是跟他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源自亚当 多落后的人，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最后耶稣就说他就是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啊，就藐视其他的人啊，这也是啊我们啊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啊，就是不能够啊有这种的心态啊，好像啊自己很多的侍奉，又有很多的能力跟恩赐，就好像上帝比较喜欢你啊，你就比较有特权啊，来好像来欺负那些啊比较没有能力的人，就轻看他们，哎，怎么这样简单也做不好啊，啊，怎么这样什么怎么呢？你没有人做得好的，如果不是圣灵在你的身上 ，OK 啊，人的血气那个本质不会讨神喜悦的 ，OK。好了，结论就是希望大家最少记得这个了。我常用英文字啊，就是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的行为，就是不要只是叫我做错什么，我做错什么啊啊，这个当然是要诚心的去承认了、啊。但是我们更应该为着我们是一个败坏的罪人，先为这个求赦免，啊，承认你的骨头里头就没有一点良善。啊，我没有把话放在你的口里要你这样讲啊，我只是说如果你真的认识你自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逃避，这是事实啊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本质是不破坏的，就是败坏的，我们就在上帝面前表现出一个真实的谦卑，连这个真实的谦卑呢也导致上帝愿意向我们来施恩啊，不然如果我们不痛不痒的跟神说啊，我做错了几件事，但是也不是很严重啊，如果你要定罪好啦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但是如果天堂少了我一定很没有乐趣的，所以我想你还是让我上去更好啊，你认为这种不痛不痒的祷告呢 OK 啊，它其实不叫可爱啊，它叫骄傲 OK， 因为上帝是审判官，所以让我们真的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来祈求啊，我们也期盼上帝用啊极大的啊施恩啊怜悯来对待我们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啊赦免我们的过犯啊，也可怜我们是一直没有能力行善的人，以致他愿意啊与我们和好，也用属天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啊。那我当然是讲的比较后面啊，不过最少如果我们就是曾经啊有认真过懊悔的人啊，就是你可能为了一些事情啊你很懊悔自己啊，连你很诚心的认真的啊向上帝祈求赦免了，我想你大概会经历到这里所说的话，就是上帝看你为义的那个感觉，就是你释放啊，你很认真的求，你真实的想以身和好呢，你会感受到上帝释放你，意思说你不再被捆绑啊，你心里面平息 ，OK 啊，当你有这个感受呢，就表示说上帝悦纳你了。但是你会告诉我你不常有啊，当然每个人都是啊，我自己啊，我也没有好到哪里，我就说大家不好啊，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每次都哇一祷告都是天降火啊什么，没有了，从来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啊。如果我没有平息自己，没有让自己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啊，多多的去思考神的话语，或是看见自己的罪呢啊，我可以说我很多认罪的祷告呢都是以无效做终结的 OK，因为上帝说我没有求，所以他就没有没有回应我。那怎么真的有求呢？就是你来到一个像求恩典的样子跟位置，好吗？啊，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啊，这是一个操练，也让我们因为更加的卑微啊，上帝就让我们。因为被赦免就更加的升高，好吗？啊，这是上次的了啊，我讲一大堆了，不过需要连贯一下啊。今天的经文呢，就接下来啊，17章啊，就记载这个啊，不是比喻了啊，这是记载一件事啊。 啊，这个记载呢，它就是耶稣的神迹啊，耶稣行一个神迹，它突出了耶稣基督啊，那时基督没有显出他是上帝的荣耀啊，因为他是被差派啊做这个弥赛亚啊，就是道成肉身成为人了、啊，所以基督在这件事上呢啊，他是显露了圣灵的能力啊，不是他 ，OK， 耶稣行神迹不是用他自己的能力啊。三位体当中呢，圣子把他的神性的荣耀隐藏起来，所以基督在地上做任何的事情，包括他知道谁在想什么，都是圣灵告诉他的 ，OK， 所以这个神迹呢，也要显出圣灵啊，就是使用主耶稣基督就行神迹，使上帝得荣耀啊。这个神迹呢比较特殊，是因为这里讲的不是什么疾病啦、啊、什么哈、啊，它是一个特殊的皮肤病，叫做麻风啊。麻风，我们今天其实坦白说，今天麻风如果是严重麻风也是不能医的啊，就是绝症来的。轻微的或许啊还是可以，就是用各种啊隔离啊，各种就是啊药物啊，或许啊可以让这个病可以断啊，或是把它压制。但是如果它是严重的这种感染呢，基本上是死刑的，意思是说你只能等到它来到最后啊。当时呢基督就医治了10个麻风啊，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10个麻风会走在一起啊，是因为麻风病人都被隔离，所以他们只能跟麻风病人在一起啊，所以这10个是我们说是相依为命，因为都是同病相怜啊，他们在一起 OK。 耶稣用这个神迹来彰显啊，上帝使用他啊来彰显神的荣耀 OK， 显出神的荣耀。但同时呢，这个神迹的结尾呢也是一个责备啊，就是责备了犹太人的忘恩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常常把上帝的恩典刻意的给埋藏起来啊，就是上帝在这个民族啊显出很多的恩惠，但是犹太人就会想办法把它隐藏起来啊，就是不让上帝的荣耀得着显露。他们怎么隐藏呢？他们不是拿一个大纸袋把它装起来啊，他们是用不感恩的态度来对待 OK。 是上帝的荣耀一定不受人的限制，这没错，但是当人不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呢，其实是人试图把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就是把它遮盖起来啊，就是让人看不到你的成就啊，你的好处是出于上帝的恩惠啊，可能把荣耀归给了其他的东西啊，这就是犹太人常啊在耶稣基督的年代啊常有的态度啊，对待主耶稣的态度，可以吗？啊，好，我们就开始看经文了啊，我们来看路加的17章啊第11到13节啊，我们一起念。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好，10个啊，但这个地方啊，可能有受感染的哈、啊，都被百姓把他们驱赶在一个地方啊，让他们聚在一起啊。连这10个啊病人啊，他们在某个可能性上，他们知道耶稣啊，因为他们一叫就叫对名字了，对不对啊？他们叫耶稣啊，名字对了，还叫他夫子呢。夫子虽然我们是叫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夫子呢也对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来他也教导神的话，所以你叫耶稣夫子也没有说你叫错啊。最重要是后面那句话说可怜我们 OK。 那所以你要知道这10个病人呢，他们都表现出对基督某一种的信心 OK。 因为他们 在他的身上期盼得到帮助。意思说最早他们认同基督不是平常的人，他们认同基督是有上帝给他的能力，所以他们来向耶稣求嘛。因为耶稣不是医生嘛，如果你说他们只是相信医学，这样他应该去找医生了。耶稣是夫子嘛，所以他们在基督的认识上有一些，连他们同时也用他们的话表达出他们对基督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当然它是一个程度上的因为它不完整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不可以说后面如果你读过这经文，你知道后面十个里头只有一个回来找耶稣，九个都走掉了，连我们就不能说他们都走掉忘恩负义所以他们的这个当时口里面就是称呼耶稣来救他们呢，是骗人的，是假的。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他们的表现不一般的。如果你看这经文的，就是我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读完我是一段一段读。不过如果你自己快速看了，你记得耶稣后来跟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检查你们的身体。OK， 那时呢，他的麻风还在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耶稣基督说，你去检查，你如果是麻风病人，你说你先医我啦，医好我去检查啦。你没有医好我，你这么去检查，不是给祭司骂吗？对不对？你是开我的玩笑吗？但是你告诉我们，这十个麻风病人麻风还在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就是说，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他们其实是相信耶稣有能力的，他们当时是看不到果效的。他们身体还是病的还是有这个病，麻风很容易看的，就是都需要把它包裹起来所以远远看到木乃伊这样，连只要把这个布给拆下来，他的皮肤白到好像雪这样的。但其实不是因为他肤色漂亮这个是一种病来的，所以不可能他们忘记看自己是有没有好他们知道那个病没有走，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能力跟话语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没有好之前就已经去了。 OK， 只是他们这个信心就是开始的这一个某程度的信心，并非就说是耶稣跟他们传福音这些因为经文记载耶稣走进撒玛利亚，基本上耶稣没有在撒玛利亚就是传道当然只有一次约翰记载但那一次呢也只能说他们是预备自己将来听福音，所以基督的很多的预备工作呢都在加利利跟耶路撒冷但撒玛利亚是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所以这批人肯定不是因为听到，而是他们是听见别人讲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好吗？但是我们如果知道后面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这九个人这十个里面的九个人呢，他们那个信心呢并不是出于圣灵在人的身上重生的信心为什么呢？如果是圣灵重生的信心，是永远被圣灵所持守不会失落的这个圣灵所给我们的信心呢不单不会消失而且会在苦难里头会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成长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有时上帝在人受苦的时候呢，圣灵会催促人去祷告的，或是说圣灵会催促人去求帮助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想到上帝可以帮他，我们就认为他是基督徒。 OK， 因为当圣灵让一些人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并不是一定就表示上帝要拯救他，顶多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是上帝要得荣耀。怎么样得荣耀？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他得了帮助， 然后他就被感动，他就全心全意的归向上帝，上帝就向他施怜悯，赦免他的罪。那所以上帝的这个伟大的这个慈爱的荣耀呢，就在这个人身上显出来。这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上帝先用帮助来吸引一个人归向他。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呢，这个人得了帮助之后呢，他就忘恩就走掉了。那他走掉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公义的审判也在他身上找到证据了，对不对？你说他一生没有做什么不好，就这件事就足够他下地狱了，对，因为他藐视。这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传福音，人家说我没做什么坏事 ，OK，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不用做什么坏事的，藐视上帝的恩惠呢，这就是很你我不说最大，但几乎是圣经里面常用的，就是忘恩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上帝就因为这件事情在他的身上有了定罪的证据，所以上帝公义的荣耀呢也在这个人身上得了彰显。所以意思说上帝帮人呢 他怜悯人，可怜他帮人呢，不一定就我们就以为他哦他就是基督徒，不然神不会帮他，这个推论没有什么根据的，圣经没有这样讲的， OK， 你只能够说上帝怎么做他是为自己的荣耀，但是只有那些被拣选的人得帮助之后呢，他们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求那个更大的恩惠，他们不再只是为身体求，他们会为他们的灵魂来求，好吗？所以这也符合了其他的圣经所说的经文所说的，就是 我们相信如果一个真实的信心被赐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信心是会产生表现的，只有那种短暂的信心呢是没有表现的。什么表现呢？就是能够产生爱神爱人的信心。意思说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话呢，他会像这个比喻这个记载里面的人啊，他会想到耶稣的，他会想到哎，上帝这样好，我要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对他，对吗？他会想要感谢上帝，他会想到爱上帝，他也会想到要爱人的，因为这个信心是真的，而且这个信心会产生其他的善行啊，就是耶稣基督要他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产生这个果效的信心啊，像雅各说的，没有善行的信心，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很多短暂的信心是没有办法产生果效的，或者说只是一种自私的信心啊，他是为自己求的，他为自己的方便跟好处求，当他求到好处之后呢，他就把上帝抛在后头，他就忘记了啊，太多了啊，就是这种例子啊，哦，在教会久了我们也看过了啊。然后我为人祷告啊，有人有困难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啊，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付出啊，后来平息了，这个人顺利了啊，拿到他要的身份了，什么都拿到了，人就从今以后他就不在了啊。当然我们也不会说白做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会在这个人身上得荣耀的嘛，意思说无论上帝要救他也好，要定他的罪也好，这是上帝的荣耀的事。但是我意思说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说呢，这不惊讶，这个相当明显，耶稣讲的这个例子不夸张，十个里面九个忘恩呢，我们在教会新人看到可能是十个忘恩，是吧？我想你们也不会说我夸张，或是十个里面是一个忘恩啊，忘恩的罪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平安的年代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啊，我们常常都以这个方式得罪了上帝。OK， 所以但愿我们的信心啊是真的，因为当我们有忘恩的表现，圣灵会责备你，那你就会悔改，那你悔改之后呢，你又生发这个爱主的心，生发爱人的心啊，这才是一个真实信心的一个证据了。啊，好了，我已经讲到后面了，不过我还是要回到经文了哈，就是开始这十个人他来求 啊，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十四节了，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
身体
给祭司
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
了。
啊，这就刚才我说的了。啊，耶稣可能讲一些话，但是路加没有全记啊，路加就用一句话就说，你们把身体去给祭司看。啊，这个就是在旧约里头的一个吩咐来的啊，就是啊，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设立一些规则啊，就是当一个啊麻风病人哈 得病的时候啊，得医治的时候呢啊，他需要去给祭司来啊证明啊，所以祭司是被训练了，会一些医疗的啊医学的东西啊，知道什么叫洁净不洁净啊这些啊，因为上帝也给他。就圣灵啊与他同在，给他这个聪明啊。总之呢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看了，其实另外一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被洁净了，但是圣经说他们还没有好，因为他们去的时候可能是在路上在走的时候他们才好的 OK， 就是去的时候才看到那个果效的啊。啊，第一个我们需要交代的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他自己就是律法的主，对吧？他为什么还要叫人家去找祭司？他们找耶稣都够了嘛，是吧？耶稣就是圣殿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说好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跑去找一个预表者啊？而且这个祭司可能也是不敬虔的，为什么找他呢？那这不是因为耶稣要讨好这祭司啊，是吧？给一点工作你做啊？不是啊，其实是因为耶稣的身份啊，他来，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那一次来呢，他是做人，所以他的本分是守律法，所以在基督死后升天啊，就是得荣耀之前呢，基督的一切生活形式呢，都必须像常人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出生也受割礼的，他不需要的，为什么要受这个痛苦呢？他不必要，但是他做人嘛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要去守节的。你说开玩笑，守节都是在纪念你，你还去守什么节啊？耶稣做人嘛，所以一切的节期虽然指着他还是得要去守，好像常人一样。所以这里也就理解了啊，耶稣不是多此一举啊，他是因为他还在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他就跟他们说，你得医治了，但是你必须按神的要求去做，所以去给祭司看啊，看完也要，就是祭司会要求你们做该做的事啊。这些所谓该做的事，如果你有机会看利未记十四章啊，那里就会记载说，这个得医治后的人必须要预备祭物啊，一方面向神献这个赎罪祭，也要向神献上他的感谢祭啊。OK， 那这个在旧约里头啊，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啊，可能是犹太人才有的哈、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大麻风基本是结症来的，就是不会好。如果是一个不会好的病，为什么还需要为这个不会好的病得痊愈来设定规则呢？你说很奇怪嘛，你说反正都不会好，也没有人需要做这件事，你又设规则做什么呢？如果上帝设一个麻风病人得痊愈的规则，就表示说在犹太人的当中，上帝要透过这个神迹来彰显他对人赦罪之恩。其实你跟我们都是麻风病的，因为我们有罪，其实是绝症来的，不能医的 OK， 但是人一直都看不到这一点啊。我们都看到麻风病，我说你死定了，你只能够慢慢死，你虽然，但是你不会好啊。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咬定别人，连上帝说你也是的，其实我们也是慢慢死的，我们不会好像很努力很努力我们就把我们的罪给脱掉，我们变成圣者，没有的啊。这个老朋友啊，这个罪身啊，缠着你是一生一世的嘛。所以 in one sense 啊，在某一个理解上，我们都是麻风病人， 但是在旧约呢，上帝就特别在这件这个特殊的病上面啊，设一个出路啊，就是说会有人得医治，是透过神迹得医治。医治之后呢，上帝就要他们献祭，表示神与人的和好。其实这个也就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来是不可能好的，但上帝要用神迹透过耶稣基督了啊，透过这个神迹让我们可以得医治，就是我们罪可以被除去啊，透过这个祭物的摆上啊，使到上帝的这个咒诅怒气从我们身上除去啊，就是一个死亡的记号被除去，我们换来的是生命的记号啊，一个新的一个样式啊。祭司就向群众宣布这个人得洁净，他就重新被欢迎进到犹太人的群体啊，大家就不会再隔离他了，他就可以进来了，因为祭司说他好了嘛啊。那我们岂不是都是这样嘛啊，我们都是麻木病人啊，在那边喊耶稣救我，耶稣救了我们，连借着主耶稣基督宣告这个是基督代赎有效的人啊，在父面前是被称义的人，连我们重新就被欢迎进入主的家里，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你明白，就业是用一个民间呢、当中啊，就是一个疾病，但是它其实是预表救恩的，因为本来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但是有相当多的例子啊，在旧约跟新约是麻风会得医治的啊。我们可能看多了，我们就觉得很平常，但你如果你有研究，你去看今天的麻风病院的人，基本上那个几率是很低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啊。你知道，玛丽德丽莎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些病人身上。可以吗啊？所以说回来，就是当时呢主耶稣这样做啊，是因为他要遵守律法了啊，因为他的使命是代表人啊来守，所以他还不是时候就是废除这些预表的要求啊。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啊，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去找牧师说哦，牧师我的罪得赦免吗？牧师说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今天我们不需要向天主教去找神父来告解啊，让神父用你懂的话来跟你讲啊 ，My child, you are forgiven 啊，你不需要这样的 ，OK， 你直接来到就透过基督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给你的平安就让你知道你被赦免啊，所以我们就列去了这个 priest 的这个功能，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 ，OK。好了，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我也有交代啊，就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就是刚才我前面说，就是证明啊耶稣的话的确是有能力的啊，也证明呢其实上帝很喜悦我们听话。你想，如果当时10个里面呢、有两个觉得又没有好叫我去不去啊，你可能那两个就不会好了。那些我们说傻傻的啊，叫他去就去的呢，你在路上啊就好了。为什么上帝要在人的顺从上面给他赐福呢？因为上帝喜悦我们听从他的话，即便这个顺从是短暂的，上帝也会祝福。当然不是每次了啊，但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啊，这十个里面啊。虽然九个后来忘恩，但是他短暂的信心呢，虽然没有以上帝的恩惠为基础，但是其实上帝还是把他们需要的肉身的需要给了他们，可以吗？对我们今天来说啊，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的那个我们说那个冒牌的信心，或是那个短暂信心，都可以承载这么大的福气，你的呢？你的信心能够承载什么？你的信心能够承载永生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只是身体得医治啊，我们这个信心是让我们可以见到上帝的啊！所以这是极大的福分啊，是圣灵所赐的啊，让我们一生 当然不是信心不是一个东西来的啊，这个就是啊，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信念啊，来相信上帝是真实的，来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啊，这个是极大的，因为上帝只要求你相信他。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信了？圣经告诉我们，看看你的果子你就知道啊，所以就会看出你是不是像这里是爱神啊，啊也可以爱人啊，啊也可以有耶稣的善行啊，这些啊，所以后面这些的果子呢，它不是一个要求啊，它是啊一个证据，一个证据，好吗？好了，我继续了啊，我们来看呢15-18节，他说终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荣耀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那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那可能你读了也很伤心啊，你说哎呦，我们主耶稣生意真不好哈，每次都是亏本的，一十个九个走掉。好，先解决了，就是到底这个回来的撒玛利亚人，他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好啊？的确，路加没讲啊，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推了哈，就是说，耶稣事先吩咐他们去找祭司嘛 ，OK， 那在路上可能。大家开始发现自己好了，人可能有人跑掉了，就说啊好了好了回家了啊没事了啊，可能有的人说哦最少还是去给技师看一下啊，所以我们相信可能都有不同的反应在当中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啊回来的这个人呢，他应该是做完耶稣吩咐的事情他才来找耶稣的，是吗？如果耶稣基督叫他去献祭，他就没有做，他就跑回来，我想我们的主会骂他啊，会责备他说为什么你不顺从，是吧？我们主耶稣也不会接受他的赞美跟感恩啊。所以我们想这个撒玛利亚应该是很单纯的信心了啊，他虽然好了，但是他还是做该做的啊，去给祭司检查啊，但是同时呢他也就是向上帝感恩啊，这些啊，所以这里说他把荣耀归给上帝嘛，连他也想到主耶稣啊，或者说他也记起他对基督对上帝的爱，所以他回来找基督，俯伏在他面，这个动作是敬拜的意思啊，就是他承认啊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那这个信心是特别的，这个就不只是那个夫子可怜我的那个信心了，所以在他整个顺服的过程当中呢，上帝提升他了，他改变了。他也做啊，他可能在给祭司看了啊，那祭司问他谁医你的啊，他说那个高高那个不懂是什么胡子多多那个啊，可能啊，哇他知道名字了，开玩笑了，总之可能也没有人太管啊，就是说啊你快点快点啊，好了献祭就走啊，整个过程里头呢他变了，是因为他更多的去想神的恩典啊，他一方面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好了我很好啊，那不是，他不觉得他应该，所以他要感恩嘛，对吧？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罪人，他也没有因为得医治过度的兴奋呢啊，就把耶稣的要求全忘光光，没有啊，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的救的人，就是一个死刑了，叫死刑了，一个绝症的病人 ，OK， 他很清楚，所以他被医治呢，只有一个可能。不是幸运，也不是以前的误解，是上帝向他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人很可能一路上啊都在喊啊都在赞美神，所以他归荣耀可能是一路上都让人知道上帝医治了他，
嗯，
其实这就是真信心的表现，
嗯，
啊，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是因信称义啊，我是基督徒，我想问你，你为主，你诉说上帝恩典有多少，你不能光讲你是基督徒的，因为那个信心呢是没有办法压制的，你会为这上帝的恩典，你会用 各种的方式，当然也是上帝的感动了啊，来把荣耀归给他。因为这个荣耀啊，这个恩惠啊，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去回报都不足的，因为它是极大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很单纯的撒玛利亚人啊，他耶稣讲他是外邦人啊，当然也不完全啊，他是混血的，就他不是一个纯正的可能玛拿西以法莲啊，就是那个支派的人。但无论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强调这个是一个外族人，是要对立，不是对比啊。那些自称是上帝子民的犹太人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就好像在这里有一点，就是把一个人跟全部的人来做对比，说怎么样啊，九个犹太人啊都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反正是一个外族人，就是被他们看为是不配得恩典的人，他得到，他竟然知道这是神的恩惠啊，而且上帝竟然像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啊来真正的施恩，就是其他九个呢只是短暂的信心，所以没有承载啊永生的福分，只是承载了身体的意志，但是这个被轻看的人他被上帝悦纳啊，因为上帝给他的信心是可以不断的发展，到最后呢他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求更大的福气啊。 OK， 所以当时啊就是这个对比啊就反映出啊我们的主耶稣在犹太人当中33年呢、啊、没有果效，是吧？你说门徒到最后也都惧怕逃跑啊，但你说其他人其实跟随主的人没有太多了，但是按比例来说啊，基督在撒玛利亚行的神迹跟在加利利行的神迹是差很远的，是吧？这个量啊，这个多少来比较的话呢，是差很远的。在那边，十个里面就是同时啊，就施恩，一个人就马上回应。在犹太人当中呢，常年的行神迹跟讲道，就直接讲哈、啊、，OK， 还给他们吃，给他们用的。却被遗忘了，人却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把神的恩典给抛弃了啊。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想啊？或是说他们会用忘恩来回报上帝呢？啊，我们也不能够把他们只是纯粹说他们是无知啊，他们是误解啊。我想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误解，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啊，他们有无知的成分，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在当时啊，他们用忘恩来对待主耶稣基督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就是从古到今的啊，就从旧约就看得到的，就是一种民族的骄傲，因为他们认为上帝一定要救他们的。OK。难道他们3年半没有一个时候怀疑一下说这一位不是弥赛亚吗？我想有的，是不是？他们见过那么多冒牌的弥赛亚，他们一看耶稣就完全是很明显的区别的嘛，是吗？这些冒牌弥赛亚只叫人家去打仗，自己躲起来的。我们主耶稣不是的，走在前面的，我们主耶稣真的行神迹的，其他没有的，都是假的啊，就是一些什么古里古怪的那种，我们说魔术啊，就是迷惑百姓的一些东西。我们主耶稣行神迹是很普遍的，大家追着他的都知道的。你说犹太人3年半你都不曾怀疑过他是不是真的？有，肯定有很多人，连祭司长老、法利赛人都怀疑过，这位可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但为什么他们最后还要拒绝呢？应该不只是误会啊！哎呀，就看错、看走眼啊，有眼不识泰山，没有那么简单，是傲慢。OK， 什么傲慢？就是用自己的血统绑架上帝。他们认为 上帝也跟我们的列祖立约了，如果我今天拒绝耶稣，上帝都要想办法救我们，不然上帝就自己违背自己的约啊。这个在旧约已经有的啊，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你如果去看先知书啊什么啊，先知常常责备的就是这种的傲慢，就是百姓一直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讲三次啊，神的殿，神的殿，什么意思啊？他们不知道这是神的殿吗？要讲三次吗？不是，他们强调说这是上帝住的地方，不会毁灭的，我们只要逃到圣殿，上帝怎样我再坏他都要为着自己的房子，他要保护我的，是吧？所以他们有绝对的优势嘛，他们觉得我再怎样糟糕，圣殿就在我背后，我跑上去就没事了。但哪里知道上帝让巴比伦人不单攻破城墙，连圣殿都拆掉，就要告诉他们说不要骄傲，血统不能绑架上帝，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是信心的子孙，不是血统的子孙，啊，那你讲保罗也讲这个啦，应该我们都读过罗马书啊，你看到耶稣常常就说啊，这些啊犹太人的位置要空出来哈，啊，把那些不配的人给送上去哈，啊，所以你就明白这是民族里头的一种普遍的病来的。就是他们为着他们的传统血统而骄傲，所以他们这骄傲大到呢，连上帝，就当然这里是神的儿子啊，耶稣，但是他们连上帝都可以推翻掉的。他们认为这个太大了啊，太过可靠了啊，当然不是啊啊，所以最后你看见呢，就上帝把他们这一代人都放掉了啊，就是。他们拒绝，哎，他们就被罗马人进城了，就把他们都毁灭了啊！上帝在外邦当中再重新兴起那些他拣选的人，以致慢慢最后才让那些留下来的犹太人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这个国度的里面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作为啊，就是他怎么样实现他的这个拣选，跟他怎么实现他跟亚伯拉罕的这个恩约啊，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方式侥幸啊，就好像可以抓着一个痛脚之后，我们就说反正上帝你一定要救我的 ，OK？ 你先拍一个不像样，我不满意啊，耶稣不够帅，我不想给他救啊。你怎么样讲他是弥赛亚，我就不喜欢，我就要拒绝他，搞到你要再派一个给我合我心意的，我看来就顺眼的，我就让他救啊。所以他们的傲慢呢，最后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因为上帝没有再派另外一个弥赛亚，基督是上帝唯一的心意，也是唯一的救主，好吧？所以这个对比啊，就很明显了啊，就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血统的撒玛利亚人最终蒙恩了啊，那九个却从恩典的旁边就擦过啊，就走掉了。 OK， 最后一节了，那不当然这不是最后了，这个是这个对话里面的最后一节哈，我们解读十九节，他说
就
对那人
说
起来走
吧，
你的信救了你啊啊。其余的就是九个人啊，开始呢都跟上帝跟耶稣表达信心啊，他们就得到了短暂的医治啊，就是身体，他们走了啊。但是耶稣基督却跟这一个人讲另外的不同的话，对吗？啊，这九个得到身体的医治，忘恩他的罪，就把神的恩典给淹没了，所以好像完全没有认识上帝一样啊！他们没有被吸引，说哦，原来这个可以医我身体的，我要来到他的面前求更大的啊，为我的罪求更大的恩典，没有啊，所以他们失去的是永恒的救恩。但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有一个不同的恩惠啊，因为他回来之后呢， 他向耶稣感恩之后呢，耶稣宣告另外一句话给他说，你得救了啊，你得救就是跟你的身体得洁净不同啊，啊，一个是短暂的啊，他的信心啊，啊，不单只是带来一个短暂的身体的医治，他的信心也同时给他带来与上帝和好的啊一个恩惠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位拯救者，所以他来到对的面前呢，就正确的人面前来求啊，他是先被这个身体的医治啊所感动啊，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啊懂得啊来祈求的人，可以吗啊？所以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对于基督的信心啊，给他就是产生一个行为啊，就是他能够很坦然的啊，到圣殿去献祭之外，他也很大胆的、很放心的，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向他敬拜啊，他把耶稣当成是神了 ，OK。虽然他没有这样讲，不过跪拜呢，就是对上帝做的一个动作，他就把给上帝的给了耶稣，所以他应该知道一点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连上帝也很喜悦他这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就在基督里面就赦免他啊，给他有一个透过耶稣的口啊，给他有一个确据，知道他被拯救了。OK， 所以耶稣基督叫他走吧，不是赶他的意思，中文这样反，好像说你给我走掉，不要来吵我，不是啊，走吧，应该是不是驱赶，而是说平平安安去吧，意思说你没有其他需要做的，啊，就是基督安慰他的意思，啊，可能他回来，他跟耶稣说你要我做什么啊，还是说我需要行什么来得到啊你的拯救啊？他基督说，这是恩典，你可以走了啊！你平安的可以离开，上帝已经与你和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啊一个安慰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回来啊，再给我们开两个条件啊，的确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那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简单，就是相信而已啊！这个福分太大了。没有人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把它拿下来啊，我们的手，我们的理性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承载这个永生的福分，太大了，所以意思说你的家里没有一个桶可以那么大的可以装，好吗？你上帝说哎，不用了，不用烦啊，不用拿桶，什么都不用，就信就好了啊，你只要相信你就进来住了，你就不用把东西搬到你家里啊，你就做我的孩子，所以我们是用信心，我们就进到神的里面，所以也不是说把神接到你的家来，是我们进到上帝的里面，就在他的丰盛的里面，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需要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够好啊，够圣洁啊，可以接待耶稣啊，耶稣没有要给你收在家里啊，他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父家的里面啊。好了，这个事情就完了。但是路加记载同一段话啊，有人在看耶稣做事嘛，这些人叫法利赛人啊，那他们跟耶稣发出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啊，20-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有点奇怪啊，好像跟上文接不上啊，那我们把它做一个连接啦，你可以说路加啊把这个对话记载在这里呢，应该是要反映呢，就是普遍的犹太人的一种心态啊，就是那九个啊不感恩的人默默的走了，没讲话嘛。但是呢，另外一批人讲话，这批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忘恩的，因为他们什么都看见了，他们就是啊用一种很鄙视的方式来跟耶稣说：“你的国什么时候来啊？啊，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常说天国近了嘛，你们要悔改，是吧？天国近了就是说上帝的福分来了啊，弟兄姐妹啊，预备自己来迎接上帝的福分。他们说有吗？没有啊，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什么叫神的国来啊。啊，因为他们说你看犹大国还是给罗马人欺负啊，我们没有复兴，我们看不见。所以他们说神的国几次来到，其实是讽刺的意思啊。就是看到耶稣医治病人之后，他说就这个把戏啊，原来就是啊，搞半天医了十个啊，啊只有1%，10% 啊，1/10的果效，你就叫神的国啊？这个太差劲了吧？就是法利赛人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复兴啊啊 ！OK，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应该不是回答，因为他们说神的国在那里，如果他们的心也不是真的要知道，连耶稣下面的话说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在你的心里呢，应该不是跟他们讲的，因为他们其实不在乎嘛，
嗯，
他们讽刺嘛，所以应该跟谁讲呢？是跟当时听到的人讲，因为如果门徒在旁边啊，听到法利赛人说啊，一十个只有一个回来神的国啊 ，good luck 啊啊，祝你好运啊。门徒很伤心，因为门徒要以后要做使徒嘛，哇，这个生意很难做嘞啊，都是亏本的啊，啊，很灰心啊，觉得神的国是没戏的，就是不会来的。耶稣基督其实就回答，好像回答，但是是安慰了那些听的人啊，让他们知道神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啊，所以他就说，眼睛所能看的啊，就是看到这里，看到那里，耶稣是要强调。天国不是法利赛人用眼睛讲的那一个，就是好像你可以用眼光啊去看它的近跟远，所以他说来了没有，其实他在指那个距离啊，也是说看不见的，啊，天国它没有人所羡慕的那种外在的 ，OK， 最终呢，它是一切的荣耀，但是现在就是当时的时候啊。他没有人所羡慕的那种外表的，他不吸引世界人的眼睛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在你的心里呢，他是指什么？他说天国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是从人的内心先开始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信耶稣之后，其实我们内心已经有那个天国的平安，这已经开始了，你也开始有天国的关系，因为你开始叫弟兄姐妹了嘛，对不对？你要知道啊，你叫我们来教会啊，我们看到啊观音是吧？观音弟兄啊，你不要以为只是需要一个礼拜叫他一次观音，我们到永恒都会看到他，一直要叫他这个的，因为这个称呼啊，主内的弟兄是永恒的关系来的，其实已经开始了。不然何来啊，弟兄姐妹，何来这些话语呢？平安啊，这些话语来了，这些都是天国的用词。所以耶稣基督说天国开始，不要灰心，不要像这些人讲的啊，他们在看外表看不到，他说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开始啊，透过福音他慢慢的扩张出去，直到那一天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要把众圣徒啊从天上带下来，让他们从死里复活啊，就把天国降在地上。那个时候呢，天国有一切的荣耀，不单是属灵的、物质的，都充满在里面。所以法利赛人所要看见的那一幕啊，会有的，只是不是现在，现在是从你的心开始啊。所以我们有时。讲不清楚啊，这句话是常人家拿来讲啊，啊，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心中啊，就给人一个误解啊，以为我们基督徒是搞这种寄托的哈，啊，我有时说啊，讲不清的东西就是讲是在心里就可以了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天国只是一种精神界的东西啊，你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啊，不是啊，天国在你的心呢，是指的它是真的，是实际的。而不是只是想象的，啊，就是刚才前面说了，是从内心，就人的灵魂里面开始，啊，暂时看不见它的一个外在的记号， 但是他已经从教会里面实现。如果你不信，你去教会看，你会看到一个新的人群。 OK， 当然我们盼望活泉是不断的在这方面很大的长进啊，以致可能在地球上面成为一个能够活出啊天国记号的一个教会，让许多人不是只是来听大道理啊，他踏进我们的教会，他就感受到里头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不是你们对他怎么样。然后当然我们对新朋友未信主的人，我们要很忍耐啊，很恩慈，这没有错啊。但是他如果去佛堂，我想他也有同样的待遇啊。我讲今天佛堂也蛮先进了，也有主日学，也有唱圣歌，所以他也可以在佛堂感受到很多人对他的接纳这些的。 OK， 所以我们基督教的卖点不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的卖点在哪里吗？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如果我们他进来看，看到基督徒两个碰头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啊，一个坐到椅子的最后一排，一个坐到椅子的最前一排，好像生怕大家靠近一点啊。那聚会的时候大家彼此不来往啊，一完了拜拜就跑掉，他大概知道啊，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虽然大道理很多啊，讲神讲罪讲很多，但是他看不到一个关系。如果他看到基督徒跟基督徒讲话，他都说哎，你们是父子关系啊，啊，因为还下午我听到管理说，啊，新华叔叔，我说，哎，这个应该是迦南教的，你怎么也学他教啊？不过也可以啦，新华不要介意啊，你占便宜了，这样多人叫你叔叔啊，那以后要派红包，我也叫你叔叔也可以啊，没关系。总之，我们这样教，但人家看，人家真的以为是叔叔啊。我看你，哎，你们很亲啊，你们讲话好像有说有笑啊，像流露出那种关心啊。哎，这个是你阿姨吗？怎么这样熟啊？人家会 confuse 啊，你觉得，哎，你们是什么群体是吧？哦，基督徒哦，是这样的哦，基督徒有一种就是内心有一种就是感觉的啊，有啊。然后问你是什么，你说这叫天国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天国在人的心里面，压不住的，你对人的爱从眼睛出来的，对人的关心不是很多的话语，但是人家就感觉到那个气息在那里，这就是天国的开始了啊！所以今天这个会一直慢慢扩大的啊，透过福音的宣讲啊，更多的人被放到教会里面来啊，他们蒙恩得救，这些的关心相爱的这个圈子就开始大起来啊，连这个会直到就是不断的被主所保持啊，直到主耶稣的回来。所以不管世界怎么看我们了 法利赛人怎么笑你说这回事啊，啊，你们这叫基督教是不是啊？或是说啊，你们是信耶稣的哈 ？OK， 管他怎么讲了，没关系啊，他拒绝我们，嘲笑我们的盼望。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你看，他笑你吃饭祷告，再祷，我把你的鸡腿偷掉啊！你要吃就吃咯，上帝让你吃了泻肚子，你就吃了。总之，他不懂我们其实不是一群好像乐观主义者啊，在等着一个什么梦想，好像一些社会主义的人呢、啊，总是在等有一天天下和平啊，哈、啊，就是。啊，万族都是合一的啊，这种梦想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不会实现的。基督徒说天国呢，真的不是自我安慰的，是因为他在教堂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开始感觉到了。啊，那这一点啊，也应该成为我们不断的坚持啊，因为如果你不常想这个，或是说你不常去操练这个呢，我们就很难有能力等到耶稣回来的日子啊！就是说世界给我们的压力跟嘲笑有一天会把我们击垮啊，就让我们投降，就让我们认为呢教会只是一种心灵寄托。所以你要常常思考，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也要努力在教会当中就是靠圣灵的能力去弟兄姐妹 啊，就是实现天国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彼此的相爱，就让天国又再进一步的实现在地上了，可以吗？啊，直到我们的主荣耀降临的那一天。OK， 好了，我今天不是很长了 啊，也过了一个小时，不过我没有预备很多啊，我就讲完了啊，我就把时间啊交给大家啊，如果你们当中啊有想要回应祷告的啊，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们，大概一两个人之后我们就我就做一个结束祷告。OK， 好，把时间交给大家。